大家好，我是耿毅。时隔32年，我们在大屏幕上终于看到了《肖恩·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那今天呢，我不想聊它的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因为大家对这部电影都太熟悉了。甚至有人说，上帝想看一部电影，我们给他推荐哪一部呢？那肯定是《肖恩·克的救赎》，对吧？所以我今天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在 IMDB？烂番茄以及中国的豆瓣的影迷评分榜上长期居于全球观影第一，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或者中国的《活着》《鬼子来了》，以至于我最爱的《海上钢琴师》呢？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高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你不得不依靠他而生存，这就叫被体制化。在斯奈德老师的《救猫咪》的这本书里边，所有的电影有十大类型。有些电影类型呢，是从字面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内容，比如说《伙伴之情》《鬼怪屋》《如愿以偿》，肯定是一个人的心愿得到了实现。但是有两个电影类型就比较抽象，第一个是被制度化，第二个是变迁仪式。肖恩·克的救赎就是最典型的被制度化的一个案例。被制度化这个词提到的这个体制，跟我们经常所说的编制和净体制和体制外和体制内，这个体制是不是一个意思呢？大概其约等于这个电影类型的一个精神内核，就是一个独立的人跟相对应的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一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它有可能是对抗的，也有可能是主动的融入，成为它的一部分，那么也有可能是逃离的。肖恩·克的救赎很显然就是有三个人物，分别说明了他们这个人跟体制之间的三个状态。举一个最通俗易懂的例子，就是教父柯里昂家族。我们知道。就是第二任教父迈克，原先是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的士兵，他本来是不想介入到家族的黑帮的生意和事业中的，但是他的父亲和大哥都被对手给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成为第二任教父，也就是说，他选择了融入到这个黑社会的这个体系范围内。对于迈克而言，他的黑社会的家族以及家族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利益，就是肖恩克那座监狱。那我们再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在 RDMB 以及烂番茄和豆瓣上，肖恩克的救赎都是影史全球第一呢？然后 GPT 和豆瓣给我给了很多的答案和原因分析，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就是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呢？就是无论国籍，美国人、中国人，性别，男人、女人，大家看了以后，都会在肖恩克的那座监狱里看到自己的身影。肖恩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所隐喻的这个体制和制度，仅仅是监狱吗？不是的。比如说婚姻，如果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结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婚姻生活之后，彼此厌倦，有100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婚姻就成为了那座监狱。我本人呢，第一个工作，大学毕业后是在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党群工作部里边最年轻的一个干部，我是有机会进入到那个组织的，后来我拒绝了。我不是说这个组织好还是不好，我只是很讨厌那种被控制的感觉，仅此而已。当然，我就是那种最典型的，每一根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芒的那种鸟，最后就飞了嘛。天下没有一碗饭是白吃的，只要你加入到某一个组织和某一个机构中，你臣服于他，他一定会给你好处的呀，对吧？一定会给你安全的，一定会保护你的。我有一个空姐朋友，几年前他就经常跟我说，他要辞职。他要创业，然后被我给拦住了。我说你千万别，疫情过后大家多难呀，我都失业了。但是他非常厌恶，非常不喜欢 所谓的这个空姐的空乘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就是他的肖恩克。在安迪准备越狱的那天的下午，他跟黑 Red 有一番对话，说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我可能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忙着去活，要么忙着去死。在电影的这个情景中，要么忙着去死，指的可能就是老布，就是在监狱里边坐了50年牢被释放之后，没多长时间就自杀的那个老的图书管理员，一辈子都忙着去死。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忙着去活，就是安迪他自己，就是从他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努力逃离肖恩克。有一个理想，那个理想是什么呢？墨西哥海边的那间房子和那两艘小船。老黑 Red 他被放出来之后，他面临两个选择：在一个商店的橱窗里边，货架上同时摆着手枪和指南针。最终，他想起了安迪跟他之前的那个约定，说的墨西哥海湾的那片海。然后他没有选择自杀的那把手枪，而是选择了那枚指南针。那么这所监狱所隐喻的，可能是一个工作，可能是一段婚姻，可能是你面对的你的公司、同事，都有可能。萨特有句话叫做"他人即地狱"。如果你的人生需要别人来定义的时候，那他人即是地狱。